是的，我们的主是那一位要赐福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万民祝福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只是自己蒙福，我们更是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使得神的福能够临到万民。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再次聚在这里，就是要来到神面前领受神的祝福，叫我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把神的心意能够带给更多还不认识神的人。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今天早上我们来敬拜主，叫我们的心能够更多被神得着。今天早上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神的话，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八到第十节。好，这是一段的比喻，耶稣讲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八到第十节，我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因为很短，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段圣经。好，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八节，请。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扫，直到找着吗？我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你，我们可以上去，可以下来。因为有你，我们的祷告要蒙神垂听。因为有你，我们能够从神领受从天上来的真理。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的带着这样子的蒙福的恩来到主里面。主，我们晓得你是那位使我们与神相通的主。我们奉你的名聚会。我们要奉你的名领受从天上所降下来神的心意，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要照亮我们走人正路，要照亮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说这就是你祝福我们这在黑暗中权势里面蒙救的百姓成为光明之子的一生的恩典。求主今天早上再次的让我们带着信心将一切的重担卸下，我们在这抬头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答案，也是我们一切的依靠。那相信来到你面前尊重你的主，你说你要认定他们，我们感谢你照着你的话语成就在这个时刻，也愿我们在这里同心的敬拜，能够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愿这时候你赐给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也带着这样敬虔的态度，要听从你的话。我们用敬拜、尊重你的心，听从你的话。愿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月牧师去短宣，然后回来的时候在香港转机。那在转机的时候，因为知道这个本来宣教的地方是比较热。那晓得等一下坐飞机呢，长途要从香港飞到回美国洛杉矶，这段路肯定在空中是冷的，所以我就到这个香港的这个机场的厕所里面去换比较保暖的衣服。换完之后时间也差不多的，到了这个要上飞机登机的时间到，就排队，一排的时候就摸一下口袋，诶，少了什么东西，哎呀，我的手机咧，怎么不见了？后来一想，哎，会不会刚才在厕所那边，这个换衣服的时候，手机是放在这个柜子，厕所的柜子忘记了？哇，就慌张的又赶快离开那个队伍，就赶快冲去这个厕所去找。结果我刚才进那一间，现在有人敲门，也不行了，人家在怎么办？结果右转一看，哎，有一个大叔站在那里。我刚才来的时候，他也站在那里，现在要。看着他还在那里，然后看他也在盯着我，然后我就去问他说，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有个手机，他给我点点头说有，啊，原来他是所长，啊，所长，呵呵，这个香港管理很好，哦，每一个厕所都有一个所长，哦，不止打扫 还负责一切的事，所以他就说有，那我说在哪里，他说已经拿走了，我说 那怎么办，我飞机要飞了，他说你等一下，他就打他的手机，打他手机，打一打，然后打一会儿以后，他就说你要写一个纸张，写一个说 遗失，然后你的机号，你的，然后他怕我是拿别人的，所以就写了，把我的资料、护照号码写一写，写写完，他就跑到后头去把我的手机拿给我，哇哇，那个时候那个感觉啊，你知道那个厕所啊，多少人在那里出入，已经我刚才离开已经过了半小时了，我也想说凶多吉少啊，这下子这一只手机丢了该怎么办？很多的资料、所有联络，一切都在里面，结果竟然。哇，这个能够找回来啊，那种刚才一定有人进去捡到，然后交给所长，然后所长又把它交给上司，然后现在又拿回来。当你有东西遗失的时候，你那种能够找回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那种惊喜，那种实在是不可能事情竟然发生的，这么多人在那里流通，如果一般拿到了就变成他了，可是竟然又回到我的手上。今天我要和各位看的这个题目叫做一块钱不见了。刚才各位读的时候有看到这一段，只有这里说失落了一块钱。你有丢钱的经验吗？我们当中有钱丢掉过的经验有没有？有没有？钱丢了，哦，有，钱丢了。你丢多少钱？两万块？两百块？其他有没有？你丢多少钱？丢多少钱？前一阵子听到一个老妈妈说她钱常丢，而且还说可能儿子还是女儿把她偷走，那当然那种丢我知道不是丢，是这个老人开始有一点常常自己藏钱藏丢了那种丢，怪别人偷了这样子。不过我们这男人会丢，那我不晓得你丢的钱你丢多丢少才是有时候就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你丢一块钱你会觉得很懊恼吗？会不会丢一块钱，会不会？通常一块钱有时候掉一样都不想拿 ，right？ 对不对？美金还拿，如果是你家乡的钱，根本就不想拿。台币一块钱，这个弯腰还等一下，闪腰还划不来，不要了，一块钱。所以今天在这里看的这个圣经说，这个妇人十块钱失落了一块。我们要来这里看，这里圣经刚才的比喻里面，你看到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我们就发现那个失掉钱那个妇人呢，反应很不一样，他不是说不在乎，他就开始去找那个钱。我盼望今天早上我们从这个比喻来看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在第九节说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一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在最后的时候说那个一块钱被找着又好高兴，甚至高兴到一个地方还邀请朋友来和他一起欢喜开 party 来高兴找到这个钱。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为什么他会这么高兴要讲这个比喻的原因，你必须回到上文去看。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上文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一第二节，可以了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话，说失掉了这些然后找到好高兴。请各位看第一第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这里讲什么呢？他说呢，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这个场景是因为他和税吏还有罪人在一起，有那个税吏和罪人靠近耶稣，然后呢他们在听他讲道。第二节说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的议论，看到罪人和这个税吏和耶稣在靠近，然后耶稣在讲道给他们听。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人接待罪人，说耶稣接待罪人，好，接纳他们，和他们吃饭。这个意思是什么？这里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一起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为什么当这些人议论他，私下议论他的时候，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出来。我们晓得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啊，他们看见耶稣和罪人在一起的时候很不高兴啊。法利赛人是谁？法利赛人是犹太人里面有一个宗派，一个团体，那些团体他是对守摩西律法非常敬虔，非常谨慎，非常用心的一个团体。简单讲他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的一群。税吏是谁？税吏也是犹太人，可是呢这些税吏是犹太人看很讨厌的人，他们可以算是我们现在讲到犹奸，我们华人叫做汉奸， 他们算游监，什么？他们专门呢替这个占领他们殖民他们的罗马人来向他们自己的同胞来收税的，然后把赚这个讹诈的高税收再转给罗马人的人，所以这个肯定是犹太人看是罪人坏蛋啊。可是现在耶稣竟然和他们一起吃饭，和他们在这里讲道给他们听，和他们聊天。你看到一件事情，这里说什么？这里说到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是那一些近前的宗教领袖不以为然，耶稣如果你是好人，为什么你和那些罪人还有那些坏人那些游监同流合污呢？所以表示他们否定耶稣是好人啊，所以他们不愿意听耶稣讲道。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哈，有一件事情，这些自认为属灵、自认为敬虔，甚至自认为他是好人的人，他根本不想听耶稣讲道。而他们认为不是好人的人，就是这些税吏还有这些罪人，反而想要听耶稣讲道。而耶稣呢，既然真的站在不属灵的，站在人看为是罪人甚至被排斥的人那一边，到底这些法利赛人跟税吏他们问题出在哪里？这种的所谓的很吊诡的冲突啊，问题出在哪里？按照一般我们人讲啊，就是循规蹈矩人我们才重视才接纳，对不对？那一些所谓的罪恶的人，有罪恶的人，至少啊，你要靠近神啊，你应该是要把自己洗干净吧，啊，你要这个痛改前非吧，你要来到神面前，你要是一个好人，你才来神面前嘛。所以呢，耶稣这里却告诉我们，他却不顾那些所谓的自以为意的那些宗教人士，啊，他宁可去那些所谓的真诚的人到他面前，自认为有罪的人面前，耶稣宁可去接纳他们。那些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知道他们是罪人，就像真理说的，神啊，开恩怜悯我吧，这些人。所以第十节耶稣就这样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样你们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知道那一个所谓的宗教领袖议论他，他晓得那宗教领袖的这个观念在宗教里面一点都没错。就好像我们华人信佛教，我们佛教徒，我们就觉得说，我要到西天去，我当然要放下屠刀才能立地成佛，而且我要上山去念经，然后修炼自己成为一个好人，我才会上到西天去，所以我要变成一个好人，我才上到天去。可是基督徒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不是你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人然后耶稣就喜欢你，不是的。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们，是因为你知道你是罪人，而且你诚心来到神面前接纳那个天梯啊，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上礼拜有来的人举手一下，天梯是什么？天梯是什么？就是耶稣自己啊，有了这个天梯才和天通了嘛，所以才有上去有下来，你祷告才能到神那里，借着耶稣那一位大祭司能够通到神那里，然后神的话语神的心意神的真理才下来。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他们自以为意，他自认为我守好律法我就可以蒙神喜欢，而且那些坏人他们就是没有守律法，所以这些肯定是坏的，他们永远是打入18层地狱。而耶稣竟然和那些坏蛋在一起，这些不守律法的人在一起，所以耶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他们之意。这是第十节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说一个罪人，请注意哦，一个罪人，他不是说罪人哦，他说一个罪人，只要有一个，就是那一块钱，那个要找，就要找一块钱，而这一块钱就是比喻成一个罪人，耶稣岂不接纳他， 不要拯救他吗？有一家皮饰店的店员呢、为了一对这个夫妇，我看起来是大客户，要得到他们的生意啊，所以呢，他就啊很耐心的给这一对这个客户，很耐心的介绍他这个啊他店里各样的这个皮饰啊，要把这个商品介绍给他们。双方呢折腾了半天之后，这个店员才好不容易弄清楚，原来呢这一对夫妻这个男子呢，他主要是要买一条皮带，因此呢，这个店员就集中火力啊，哇，看三寸不烂之舌啊，给他介绍店里面这些各种的所谓的好的这个皮带给这个男士看，把这个橱窗里面所有的好皮带全数的拿下来介绍，一一介绍啊，什么样的皮带什么什么，积极的推销。可是呢，这个店员这些努力啊，似乎是白费功夫啊，因为这个男子根本就看不上，甚至还用尖酸刻薄的话来评论他这些所谓的介绍的皮带，挑剔他哈，说这些东西根本不符合他的风格啊。那么店员呢，后来呢，各种方法都用尽了，他也没有皮条啊。那最后只有这个看到这个无法满足这个客人呢，这个男子他就把这个皮带呢一的收归到他原来放的这个位置上面去。那无奈之下，他就任这个酒味的男子就自己在店里面看了。过了不久以后啊，忽然呢、那个男子啊眼睛一亮啊，他在这个店里面的屋角的地方有一堆东西啊，他突然看见了、哇，这个东西太好了，他眼睛亮起来，就说啊哈，我终于找到了哈、我终于找到什么？他说这个东西拿起来，这个才是够我的品味，因为里面这个皮带上面还有一颗一颗的这个铁珠子这样。他就告诉这个店员说，你看你都没有介绍这个给我看，这个才是最好的，最有品味的。那这个店员看见他拿这个皮带的时候，他有一点奇怪，而且眼睛还睁得好大。他说，先生，这个是我们店里面的狗链呢，你怎么看待这个？好，这是我们店里面的狗链，你怎么看看自己是要带人的皮条皮带的？原来人自以为意就是这个样子，人以为他认为好的就是真的好，其实不晓得他所认为的只是像狗链一样，人以为他的行律法是可以是很高级的，很高尚的，他觉得别人的是差的、那些罪人差劲的人竟然会在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还接纳他，这就是人的自以为意最大的问题。弟兄姐妹，你晓得啊，跟皮有关系啊，在创世纪就发生了。创世纪啊，第三章第九节那里啊，那里讲什么呢？讲耶和华呼唤那人，就是亚当，当他们和夏娃犯了罪之后，就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看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然后21节说，耶和华神就为亚当和他就是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你看，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神那救赎的恩典就已经显明出来了。你在这里看到那个亚当犯了罪之后，他说圣经说他感到赤身露体，那一种的所谓的羞耻，英文说 shame 就羞耻，这种羞耻就是一种悔改啊。人做了错事以后，有的人做了什么滔天大祸的事情，他都不在乎，不觉得羞耻啊。而在这个地方讲，他就知道他赤身露体，就是很知道他做的事情是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他觉得很羞耻，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悔罪的开始。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呢，他这里说到了上帝就做了皮衣给他穿，这个皮衣是就预表羔羊的皮，这个羔羊的皮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耶稣基督把它披戴上去的预表。这个地方讲的是神 预备的救恩的重要的预表。那个皮不是人的，是神预备的，因为他知道他悔改了，所以神就将救恩的皮衣给他穿上。所以借着这个羔羊的皮，我们晓得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他上的十字架是为你为我。有些人觉得我不需要救恩，我这个人呢，一向就是凭良心做事，我根本不需要信耶稣。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如果要信教，行，我一向就是信睡觉，对不对？那我做事就是凭良心做事，我根本不需要信教。如果要信，就是信睡觉。有没有这种人？很多。就是华人的这个知识分子一向是如此的啊，就是智义。事实上在神的面前看，人的智义只是那个果链子一样，他自己高举他所行的东西，可是他那个所谓的义是在神的面前的标准站立不住，他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啊，事实上所有的人呢、啊，我们知道是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悔改的。因为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这里讲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啊。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然后后面那一句话，各位念：“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什么叫做不用悔改的义人呢？什么叫做不用悔改的义人？请问有没有义人？有没有义人？世上有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没有义人。所以那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其实他不是义人，是他自己认为他凭良心做事，所以他不需要神那种所谓的自义的人。所以这里讲重要的是，那一个人知道他在神面前就像亚当那个像那种的羞耻，他犯错了，他背逆神了，因此他需要那个皮，耶稣所预备的羔羊的皮来遮盖他。我们看见这里讲的也很重要的事情，神肯接待凡是自己知道犯错的人，比那些觉得耶稣跟犯错的人在一起的不屑的人，神更大的欢喜，只要有一个就高兴了。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佛教的法师啊，他们在他们的文章上网就看，他们讲说基督教讲人犯罪啊，只要信耶稣啊就得救，这么哪有这么便宜，这是骗人入教。法师这样讲，诶，看起来好像有道理，对不对？我都不需要修炼，我苦苦的修了一生都还不晓得会不会上天堂，他只要信了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哦，他在话语里面讲的很不屑。你看了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宗教，所以宗教跟信仰很大的差距，就人靠自己，所以我就可以上天堂。可是在神的标准里面，人的自己的标准是什么你都自己不知道，在神的标准里面根本就是狗链，他不是那个真的人身上神造你原有那个完善。问题在这里，所以那个失而复得和所谓的从来不觉得有失去的那个人，这个完全在所谓富人的面前是不一样。他宁可放下99块钱去找那个1块钱，那个1块钱失去了找回来以后，在神面前那个喜乐那种的高兴，就好像我找到那个手机那种的高兴，想说不可能了，竟然找回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为什么他讲说找到一个罪人就好高兴，这很重要的是针对那一些对他和罪人在一起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宗教的角度在看罪的人那些人的问题。第二个弟兄姐妹，我们再看的在第八节讲的，讲什么呢？说有一个，这个是一个妇人啊，妇人就一个女人，一个妇人。好，然后他就找这一块钱，最后我们说直到找着了。这个妇人 找这个一块钱是直到找着了。这讲什么呢？弟兄姐妹，这个妇人有没有什么意识呢？这个比喻的主角叫做妇人。我们看这个妇人在这个比喻里面有意义没有？其实你要了解它有没有意义，你注意到路加福音十五章其实是讲了三个耶稣说的比喻。在刚才看的诗前的比喻的前面，先讲了一个失羊的比喻，就是羊丢掉了不见了，然后就把它找回来的比喻。然后诗前诗句前这个比喻后面又讲另外一个比喻，大家熟悉，就是浪子回头的那个比喻，讲了这三个比喻，好，就是针对那一些所谓的法利赛人的文士批评耶稣，而耶稣讲了这三个比喻。那为什么要讲这三个比喻？有圣经学者就把它做了一个比邻，它里面大同可是小异。异在哪里呢？第一个失羊的比喻，学者说那个失羊的比喻牧人去找回来，这个是在指谁？指圣子耶稣。因为耶稣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他就是像那个牧羊人在牧羊，有没有？好，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西洋的图啊，耶稣拿着一个拐杖像牧羊人站在旷野里面，那个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耶稣好像我们的牧羊人。所以这个牧人是指的圣子耶稣，而之前的比喻呢是那个妇人是指的圣灵。最后那个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有一个主角是谁？父亲。好，他远远的站着要等候那个所谓浪子回头，这个父亲是在比喻谁？指的圣父。因此呢，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圣父圣子圣灵合一的在拯救世人的工作上，在寻找失丧的世人身上，他们同工在一起。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诗前的比喻，就是妇人就是在指着圣灵来说的。这个有没有根据呢？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你知道吗，有一些人觉得奇怪，上帝的性别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有没有？到底上帝是男生还是女生？弟兄当然讲男生，姐妹很不满，我们女生是什么？上帝是男生，哇！所以女生一向都有这个自卑感啊。呵呵，那圣子是男生还是女生？耶稣生在世上，我们当然知道他是男生啊，对不对？圣父男生，圣子男生，那圣灵呢？呵呵，其实弟兄姐妹们，这个所谓男生跟女生呢，这种的这个是只有在地面上被造物有性别之分，在神那里其实没有性别之分，连天使也都是中性的，圣父圣子其实都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其实那只是要用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个父他是一个源头的意思，我们是出于万有的，出于他们，所以用父这个角度让我们明白的意思，在神的国里面其实是中性的。 那在这里这个 圣灵为什么说是妇人呢？我们要明白它重点不在男生或女生，妇人在圣经里面其实是有它的意义的。我们知道圣经记载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其实常常用那个母性的字眼来衬托出来。什么叫做母性的字眼呢？你看圣经第一次讲圣灵的时候是在哪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讲圣灵的。我们看这一节经文，来一起念：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没有看见圣灵？有啊，哈，圣灵，圣灵做什么？运行在水面上，就是一切空虚混沌的时候，神的灵就圣灵开始工作了。这个运行这个字啊，中文写运行，其实在原文的希伯来文这个字啊 Raha 这个字啊，它有呼吁呼化，或者把它养育成，或者放松，甚至盘旋，或在上面 有点好像我们在小孩在睡觉还没睡下去了，我们在那里给他抚摸抚摸 抚摸，或者小孩，我们常常给他乖乖乖啊，这个台语的人说呜呜睡哈，一个晚上大一寸这样，哦哦困，是没大一寸啊，然后就在那个，他有押韵的哈，押韵的哈，那个古文是这样的，这个困和寸这是同一个押韵的，就在那里抚育他。圣灵哈，在还没有这个世界的时候，它的运行是怎么运行呢？就是要让它孵化，把它育成，然后让它放松，让它长大，在上面盘旋抚慰这样子。所以好像那个什么母鸟在蛋上，或者是幼鸟，让它孵化，然后很柔和的徘徊在那里，使它成长。这个是不是母性？是吧？这是母性。所以你看到啊，不只是这个地方，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里也讲到圣灵，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担忧圣灵会担忧哦，担忧什么？担忧我们离开神，担忧我们背逆神，不听从神，圣灵会担忧。所以你看到这个字，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圣灵担忧哦，有点像是母亲的心情啊。我们男人都比较大而化之，哎呀，没事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回来了。但母亲就，哎，不行了，会不会怎么样啊？担心啊，哦，妈妈这个像一块肉这样，哎呀，那个这个肉会不会，这块肉会不会被出了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危险啊？那个心就担忧，像母性。因此呢，你看这个创箴言第十章第一节就这样讲，好，箴言第十章第一节说，所罗门的箴言，各位念，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你看到吗？所以担忧都是谁在担忧？母亲比较多担忧 right？ 好，但也不是说父亲就不担忧，可是呢，表现出来父亲经常的角色是比较严严管教的。好，那母亲多数是属于比较亲切，比较所谓的流泪和担心甚至劝勉那一面的角色。因此在这里用这个圣灵来比喻说这个事，就这个妇人呢，其实也是有这个意义。如果按照圣经学者把三个比喻弄成三位一体，在这里他讲一个思前的比喻，这个所谓的妇人也其实是在预表神的灵，当人犯罪之后，当看见有只要有一个，他就心里面担忧，而且迫切的希望只要一个就希望他回头。我不晓得各位比较年长的这些妈妈们，你们都生几个孩子？哦，古时候听说农业时代都生十二个，哦，跟猪比赛，哦，一胎十二个，哦，生很多。那所以生很多，有如果有一个如果跑掉了不见得就算了吧，对不对？会不会这样？妈妈会不会这样？啊，因为生很多啊，随便啦，啊，有一个跑掉就算了。有没有妈妈是这样？不会。妈妈就是有一个也是她的心里的肉，对不对？只要有一个，那个心就放不下。何况现在生的少，对不对？现在一胎化，哦，都很疼的。哪怕他变成所谓的霸王和妖姬，也要疼啊，对不对？捅到不得了，呵呵，对不对？哦，集所有的爱于一身，哦，那个疼。那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这里带出一个提醒，原来啊，神的圣灵也就是在这里表面表达出了一件事情，他是带着一种的忧伤，甚至带着一种的不舍，甚至没有不可以的那种爱，一直要让只要有一个应该就要把它找回来那种心显在这个地方。而那个东西就是只要有一个都是在他面前是宝贝的意思。所以那个一块钱一块钱在我们看 nothing， 对不对？一块钱算了，不要捡了，等一下来捡来腰闪，不要。可是你晓得圣经学者在历史学者他看啊，这个所谓的一块钱啊，在当时的以色列那个地方中东来讲，他们有一种东西叫做 Semedy。这个 Shemedi 呢，这个东西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犹太的户人啊，他 他一种饰物挂在这个额头上，他用钱币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小小的挂在这里，然后把它串起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如果按照钱币是不太有价值，可是因为把它串成一串挂在这个女人妇人的这个地方了，它是一种所谓的订婚或结婚的一种信物。那不是价格，而是那个价值啊。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我们都会送戒指给我们的这个太太吗？太太不是说，你怎么送一克拉的？人家邻居六克拉的，这个算什么？不这样，会不会？不会。你如果要这样，就把你离婚掉，对不对？不会啦，我开玩笑。这个不是在他多少克拉的价格的问题。是那个对方他尽他能表达他你是我心中的宝贝，而那个套在你手上或放在你身上的时候，表明你是我所珍惜的。所以那个一个铜币掉了，这整串就掉了，所以他一定要是赶快去把它找回来。它的重要性是它的意义，把它找回来。如果从这个背景，我们就晓得为什么那个一块钱掉了，他要这样子的打着灯去找，非找着不可。同样弟兄姐妹，神造人，造万物，造人，人虽然现在已经七十几亿了，哎呀，少一个没什么关系吧 ？No， 哪怕只要一个，神都看为宝贝，一条灵魂，神都看为宝贝。不管男生，不管女生，不管贫贱富贵背景，连乞丐 homeless 神都宝贝，那是一条灵魂，那不是一个物质。如果从共产主义讲，那只是一个物质。No， 在神看，圣经说一个人不是物质，那一个宝贝的神所宝贝的灵魂，那只为神之一，在神的完美里面的一，少了一个。就不完美，是那个意思。因此呢，我们就看到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晓得钱在这里，钱和羊比起来是不一样的。钱不动的，羊是会动的。那这个不动的钱，它不会像羊乱跑，没有腿丢掉，怎么办？所以如果户人不主动去找，那个钱就永远不见了，对不对？不像羊啊，它就还在，有几要跑回来。所以这里表示圣灵是主动去找人，不是人主动在找神。你说没有啊？没有啊，牧师是我来找这个基督教的啊。是的，就你知道，你以为你在找基督教，可是在冥冥的当中，在你不知道的世界里面，那个第四度空间里面，神早就在预备，就是圣灵在感动你，感动我来找到他。是圣灵主动找我们回到他的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是你今天来主动来找基督教行。 No， 在圣经里面我们要了解神的全能全知，是他主动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就预备各种的人，各种的机遇，哪怕只是像我们文丽兄买个油条就遇到了主的家。那个时候有神，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那种所谓的讲讲好像巧合哦，不是的，都有神的主动的心意在那里。为什么那时候他感动，明明女儿在家里等着吃早餐，他为什么还驻足下来，还来问我们是干什么？这里有英语班，结果就走进神的家，上个月就受洗。神主动，就是圣灵早在感动预备人，他寻找人要回到他家。所以呢，弟兄姐妹，真的不是我们找神，是神主动在找我们。你看罗马书第三章的第十节就这么说了哈。那你就讲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也没有明白的说，没有寻求神的，看到吧？十一节，没有寻求神的，我们都是偏离正路的。他说连一个也没有，是圣灵主动找你找我。为什么？为什么圣灵主动找你找我？ 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宝贝，我是他的宝贝。有一些姐妹啊，早期啊，以前啊，那个姐妹那个爸爸妈妈生很多啊，哎呀，养不起就给人，对不对？那个给人啊，哇，都受伤，一生一生在他里面，他是一个被丢弃的，在他里面啊，那种常想到苦毒就出来。但是在神看 ，no， 神每一个他都要找回来，你都是他的宝贝。你今天信耶稣，因为你是神的宝贝，就像这个圣灵护理，他就是要找着你，回到他里面。我们要明白这个很重要，主动的神主动的找我们回到他里面，我们都是他的珍珠。而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不懂这个，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是冷血的，他以为靠他的行为，靠他的律法，你就要照这个行才可以。但是在神不是，神叫人行不完全的，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模范生，英文说你是 outstanding， 所以他爱你。 No， 他晓得人性本来就是有许多的软弱，谁能到他面前呢？他只是因为你是他所爱，所以他早就要把你找回到他里面来。这是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很重要的。最后一个，他说或一个户人有十块钱，然后他是怎么样去找呢？我们红字写起步第二三细细的找。这里提到三个很重要的他怎么找的方法，对不对？这个地方讲了点上灯，点上灯找。讲到点上灯，我们就从神的圣经里面看见好几个跟灯有关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稍微明白起来。今天圣灵在透过你感动你，也感动我，主动在感动你，让我们和他一起同工，就是一种点上灯。所以你看第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怎么说，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然后后面十五节就来了，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后面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十六节教导就出来了，请各位念。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带出了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怎么你的光怎么照在？因为你信了主之后，让主这圣灵在里面掌权了，所以你就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你被圣灵掌权嘛。你有没有，各位，你有没有这个被酒充满过？有没有弟兄醉过酒的举手一下？没关系啊，醉过了，醉过了，好，弟兄醉过就 OK。 当你喝很多酒的时候，你就被酒充满，对不对？酒充满你以后，你就醉嘛，然后你醉了会讲什么？讲醉话嘛。好，那表示什么？那个酒充满你，你就被他掌权嘛，你就不是讲人话，呵呵，讲罪话嘛。好，所以酒的话，酒是掌握你的心嘛。那你现在是被圣灵充满，你就被圣灵掌权，你要按着神，顺服神，他感动你的去做嘛。神的心意是圣灵主动要寻找每一个他宝贝的人回来。所以我们如果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掌权的人，当你受洗的时候，圣灵就在你生命里面咯。好，那你要顺服他，不顺服他，圣灵不会强迫哦，他是很客气的哦。你要顺服，好，顺服就哇，圣灵主动要找那些每一个世上的人，每一个，不管他是习近平，或者是那个现在被关在牢里那个叫姓什么那个哈，他都爱哦，他都爱哦。你晓得吗？人判罪那个监狱里面的神都爱哦，只要他们愿意知道自己需要神，他愿意像这个地方提的，他愿意敞开心，神都爱哦。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看见很重要的事情，使徒行传十一章八节他就这么说，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有没有看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你的身上，不是有感觉没感觉，是信心。神说受洗的时候他的灵在你身上打了印记，这一头羊是我的，圣灵在你身上做了印记，他就在你身上，只是你顺服他或不顺服他的差别而已。因此呢，他说呢，圣灵在你身上做什么用呢？做什么用？给你能力让你做什么？做见证。这个做见证原文其实不是说一直讲一直讲那个做见证，他这个做见证是说成为他的见证人啊。往下看，这个 NIV 说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You will be my witness， 就是要成为我的见证人，不只是说，还包括你行出来，你怎么样带着信心显出基督的香气，还有让圣灵感动你顺服他，照着去把那些仍然软弱的人能够找回到神的家里面来。因此我们就晓得耶稣在他所说的，我们知道那个使徒行传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他就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那是一个命令的，主动的告诉我们你要去，不是在教会守株待兔等人进教会，是要去。去哪里？去你的朋友当中，去社区当中，去亲友当中，去邻舍当中，甚至去一些你还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去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门徒的意思就是来跟随主，像你跟随主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之后呢，他除了点灯之外，他说还要打扫干净。这个角度又换了一个了，打扫干净就是要干净，对不对？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们，今天的教会们，如果我们没有打扫干净，打扫干净也可以说呢，如果你是乱七八糟，好，你觉得我们教会干不干净？干不干净？厕所干不干净？哎，它就是你们用完它就自然变成干净起来，对不对？你每一次每一个礼拜进来都那些尿跑去哪里？那些垃圾跑去哪里？是不是这样讲？肯定不会嘛，对不对？如果没有人把它打扫干净，周间有所谓的，我们有请一个墨西哥的一个杯杯在帮我们整理哈。他礼拜二就来，礼拜一来他就把它打扫干净。所以干净的你就喜欢来，对不对？你有没有去过那个教会是脏兮兮的、乌漆抹黑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教会？如果有那种教会，人都觉得，怎么会脏成这个样子？不像圣洁的殿 ，right？ 啊，那个打扫干净。所以，当我们基督在一起，如果我们相咬相吞，如果我们基督在一起，我们就是相争，啊，谁也不让谁。基督在一起，我们就是只顾自己，没有彼此相爱，那个就是没有见证，就是肮脏，就是没有打扫干净。那这样子就无法找到人了，你就找不到那个钱，因为没有打扫干净。人带进教会看见你们这样，他肯定不信主，比我们还糟糕。所以你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人家跟你说我才不信，我那个朋友信耶稣的，那个实在是糟糕，比没有信耶稣的还糟糕。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这样？有时候会听到这样，偶尔会听到。因为什么？没有打扫干净。所以要被主差遣去引导人的时候，第一个大前提，这里讲的，你必须要灯要亮起来，好的。第二个，要打扫坏的，积极上、消极上都要做，去把人带进神的家里面来。最后一个他提的就是，除了这两个，就是要细细的找，细细的找。这种功夫不是点灯完，不是幌子完，还要细细的找。 细细的找就是要耐心。你们家谁会最会找东西？有没有？你们家有没有哪一个人是最会找东西的？有没有人那种东西常常丢的，然后都找不到的？所以傻大哥或傻大姐的，有没有？啊，在笑的是不是就是你？就是没有耐心啊，别人一找就找到。人家说眼睛那么大颗，就在眼前没看到，有没有？他这样子，那个就是要需要什么？耐心，找东西要耐心，耐心就是付代价，耐心就是要付工时间的功夫，耐心就是要所谓的 concentrate， 要专注。所以，当一个教会不太会传福音的时候，就里面很多人就没有耐心，那个没有耐心就对人。对人，对罪人啊，像那些法利赛人，文字没有耐心。这个耐心是圣灵对我们一直有耐心，所以因为他对我们有耐心，圣灵一直在拆解，一直在主动来做。所以这种耐心所做的工，有时候一下子是看不见的，一下子是看不见。有一个故事讲到说啊，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头驴啊。那这种驴啊，驴你知道驴就是驴，很驴，我们说这个人很驴嘛，对不对？啊，驴啊，驴不像马嘛，驴有时候就是不听话，驴啊，你有没有被人家讲说你很驴？那很驴啊，这个驴啊就乱跑乱跑，就乱蹬乱蹬，有一天他就蹬蹬蹬都蹬到一个废弃的古井里面去了，就摔下去了。然后就在井里面，一点很深了、啊，就那么在那边鬼叫鬼叫，在那边惨叫啊！那这个农夫就听到了啊，这么深哦，然后物体又蛮庞大的，所以他就叫那个他的那个同村的人就来帮忙啊。那个你该怎么办？把他带上来？哇，套绳子下去啊，怎么能够套到他、啊？搞了半天呢、啊，不上来就不上来，上不来。然后他知道这个驴啊肯定死定了，摔下去那么久了，已经好几个小时。后来呢，想说他也受伤了，活不了了，干脆放弃了。所以呢，不要再让别的驴下去，别的动物下去，他们就用土把它填起来，活埋不要了，就把它填起来，然后就用泥土开始填。哇，一填下去，那个驴子又叫了叫，因为泥土一直下去吧，哈、哦，一叫，哎，过了一会儿。怎么不叫了？搞不好死了，对不对？啊、哦，死了。躺下去看，哎，还没耶。而且啊，哈哈，他还背后把那些泥土抖一抖之后啊，因为一直舔嘛，就他一直升高了，就升高了。到最后他就高高兴的上到地面上，就跑掉了。所以你看那些功夫啊。那些功夫原来我们都觉得说哎呀没用，那个家伙不会信的了，传了半天没用，哎，那个硬的要命，像射手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没用的，每次跟他讲就跟你顶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们会不会失去耐心？有时候就算了，那个这一次帕拉克不要叫他来都在吃的而已。就姐妹们，那个人很驴啊，是不是驴不驴？但是你知道吗，你如果顺着圣灵感动，你怎么不知道他有一天会出到井外来呢？主耶稣从来没有放弃一个人，一条命，你的亲友，你的朋友，那个以前跟你喝酒的，跟你赌博的，他现在还没有回到神家，没有关系。你的责任是顺着圣灵感动，主动做。你怎么知道那只驴不会出来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很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这样子说，耶稣说的，我们把这节念完我们就来结束。好， 先念三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好了，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还没有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这个经讲一个，不愿一人沉沦，神看一条命都很宝贝。然后后面再看，到底谁才能得救呢？第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来，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一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前面那个另外有羊，他向着谁？向着那个所谓的犹太的这些门徒们说的，我另外有羊。本来有的羊是什么？就是犹太人被先被拣选的这一批人。然后他说另外有羊是谁呢？另外有人就是非犹太人，世上所有的每一个人，他要把他每一个都归到他里面来。他不是只有拯救那些在律法下的犹太人，他每一条命，中国人哪怕是13亿，他都不觉得太多，他都疼惜一条一条的命。神造世界的时候，最后造完的人以后，神说看一切甚好，有没有看到？造完的人以后，他说这一切甚好，前面都说很好，造那些物质的时候都说很好，结果只有造了人说完了以后说甚好，这太好了。弟兄姐妹，他看人在他心意里面，如果没有一个人回到那里面，他的心就不完满。只要一个人没有回来，他就不完满。好像你晚上要吃饭的时候，还有谁没进来，我们就等他一下。那一桌神要他完满，吃年夜饭的时候谁还没回来，等他一下，回来我们才能团圆。这是神的心意，愿主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有属主的心，像圣灵这样子的常在我们里面感动，以至于我们有耐心，我们愿意第一成为灯作见，成为见证；二，我们愿意把自己有基督的香气，把自己的生命修剪干净；第三，我们愿意细细的找，使得人因着你我，他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来。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同工，我们用祷告来回应神。